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时间很快，又是一个月了哈。再有一个月就立秋了。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个姐妹问我什么时候受洗，我说不着忙。她说再有一个月立秋了。我说我还没过夏天呢，怎么就秋天了呢？这时间很快。好了，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看圣经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这篇经文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么我们现在呢来讲这节经文，我们用哪句话命题呢？用哪句话命题呢？当然用哪句话命题比较好，用哪句话命题比较好啊？你感觉哪句话作为题目是比较好的呢？哪句话？爱仇敌，是这样吗？哎，这样的这个题目呢可以，但是呢我们用47节经文的话来作为一个题目，什么呢？那就是你们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我们用这些经文去命题，你们有什么长处呢？那么这里边所提到的你们是谁啊？谁啊？这里面所提到的你们，他说你们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是一句问话，是这样吗？那么这里的你们是谁啊？对，这里面记住，这里面的你们是代表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吧？信上帝的人。这里面的人呢不信的，是这样吧？他提到的是啊不信的。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怎么举例，就是说你们这些信的人比什么不信的有什么长处呢？是这样的吗？信的人是这么，
不信的人是这么长，对吧？不信的是这样的，是这么长。那你们信的人比不比不信的人长一步了？是这意思吗？你们比不比他们长一步了呢？如果你们不比他们长一步了，那你们和不信的人就是什么？一样的。所以你们必须信的人必须比不信的人长一步，长一步了，这样才能体现出你们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怎么样不一样，是这样吧？两个棍一边长，我们就这不一样长的吗？对吧？当他有一根有一根棍子比另一根棍子长的时候，我们说这两根棍子一不一样？不一样。好了，那现在我们就看我们这些人到底应该比不信的人有什么长处呢？我们看圣经，在圣经上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仇邻舍，恨你的仇敌。这里面讲到的是，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而说的。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耶稣在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新的教导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为什么对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呢？我在这个月，在这个月的月初，我进疗养院了，因为有刘辉勋长老，还有我，还有另外的一位姐妹，我们三个人一起到疗养院呢去服务，因为每一期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进去两个到三个人到那里去服务。然后当我进去的时候呢，在那里去服务的时候呢，那里边有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呢她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28岁，她的女儿28岁，然后她的女儿有两个孩子，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小子，一个是4岁的，一个是5岁的。而且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就是数字，就是这个数字的变化。所以说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钱根本就不是任何的什么问题。他的姑娘说，爸，我喜欢那个宝马什么什么型号的，我也说不上来。然后他爸说，那就买一台，就像咱家买一台自行车似的，就是特别的容易。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女儿呢，28岁这个女儿，她得了一个肿瘤，就是胰腺肿瘤，在胰腺上长个瘤，而且有一个大的，还有一个什么小的，小的很小，大的呢得有这么大，小的呢有这个手指盖这么大，两个肿瘤。他是在国外，他是有一天呢是在这个哈尔滨呢，他有一个朋友，医院当中是免费体检，然后呢没人去。后来呢有一些朋友，就这个朋友就把他叫起来说，你看我这免费体检没人来，你就来给我壮壮场面吧。哎，就把他呢叫起来，把他叫了之后呢就体检，就无意当中检查出他胰腺长这么个瘤。这个瘤其实我们知道，任何的肿瘤，良性的被称之为肿瘤，恶性的就是什么癌的，就是。所以从这种良性的发展再继续发展的话，它就会变成恶性的，恶性肿瘤那就是癌症，良性肿瘤就是个瘤。后来他就很害怕，这是癌症的前期啊，他就很害怕，然后他就到国外去检查，
就是他往国外飞，那就是就跟咱到哈尔滨到长春这个简单，很简单的问题，买张机票就走了，不需要签证，免签。然后去检查，检查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瘤也是很大。后来他又准备做手术，但是做手术呢，他这个医生很难预约，就是那个很有权威的那个医生很难预约。然后检查之后呢，他就回国，然后正好我们到疗养院呢看见他。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惊奇，就为什么他这么年纪轻轻就得癌症了，得这种肿瘤了呢？我们先不谈别的，等我们下午再谈这个，再谈他别的问题。后来我们就和他，我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和他交通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在跟我很坦白的说了一个件事，他说他和他的婆婆是水火不相容，水火不相容，两个人就像什么，就两个人就是仇敌，不是像仇敌，就是仇敌，就是仇敌。所以他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痛苦当中，就是什么，就是恨他的婆婆，一想到他的婆婆这个气儿就来了，都不用看见，只要一想到就来了。然后就导致她对她老公哈很好，就导致她老公活在这样的一个夹缝当中，跟她妈妈走近了她媳妇生气，跟她媳妇要是走近了呢她妈妈呢不高兴，就活在这么一个夹缝当中。然后她的两个孩子呢，那你可想而知了，和他的爷爷和奶奶的关系会咋样？咋样？那肯定是就跟没爷爷奶奶一样的，根本就不让去接触这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保姆，一个孩子一个保姆哄一个孩子，分工明确啊，都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住，所以这两个孩子就像一他和他爷爷奶奶关系应该是很陌生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告一段落。现在我们要谈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说这个女孩，哎呀，怎么这样呢？这个女孩怎么这样呢？就是怎么能对她的婆婆这样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和这个女孩是什么一样的，她所不喜欢的那个人是她的婆婆，是这样的吧？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有没有？有的。你也有，你也有一个掐半拉眼珠看不上的人，对吧？用半拉眼睛看他都看不上他，是吗？一想到他，一看到他，我们就咧嘴，就像吃的黄连一样苦，痛苦，不是那个苦，是痛苦。所以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圣经它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信我的人，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什么仇敌，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什么祷告。我们来注意看，在这个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我们爱谁呢？爱谁？圣经说我们的谁？仇敌。然后圣经说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谁为谁祷告？逼迫我们，为逼迫我们祷告。那我们来讲一个仇敌，谁逼迫我们？仇敌逼迫我们。那么这个仇敌逼迫我们，你说这个人，这个仇敌，这个人他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不好，他对我们不好。
然后耶稣说你要爱对你不好的那个人，就是说对你不好的那个人你要去爱他，然后呢逼迫你的人与你作对的人处处为难你的人啊，处处给你下绊脚石的人，你要为这个人干什么？祷告。
祷告干嘛？祷告啥？祷告有一个在黑龙江里面有一所教会，那个教会呢有一弟兄，那位弟兄呢是管理教会的，做事非常的孤僻。然后有人就说，哎呀给他祷告啊，让他睡去吧。为我们给逼迫我们的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让他睡去啊，是这样的吗？不是的，祷告求主能拯救他，是这样吗？祷告求主能赦免他。所以你发现耶稣他说你要为逼迫你能祷告，其实是让我们替逼迫我们的人向上帝求情，是这样吗？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你发现什么问题呢？你发现如果不信主的人对待仇敌和对待逼迫我们的人，那个不信主的人会怎么对待他的仇敌，会怎么对待逼迫他的人，怎么对待？以恶报恶，是这样吧？所以有句俗语说，人不犯我那我绝不犯人，就你不欺负我我也绝不欺负你，你不打我我也怎么样不打你。然后说人若犯我了，你冒犯我你打我了，那我也必犯人，是这样的吧？这是就是不信之人的格言，这是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则，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合理的，是不合理？对吧？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难道不合理吗？你给我五两我也给你五两，对吧？你给我半斤我就给你八两，这个很合理的。所以你发现这就是世人的一种标准，一种不信主之人那种形式的标准。但是你发现耶稣在这里边他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去做呢？怎么去做？他说你不能够别人犯了你你却不应该犯他，你不单不犯他你还得怎么样爱，就是你要爱他。你不犯我们，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别人犯我们世人的标准是你犯我我必犯你，是这样吧？你打我我就打你，这是一个一比一平的状态，对吧？那么如果他打我我不打他，这是不是属于退让一步了？这就很不错了吧，对吧？你打了我我不打你，这就很不错了。但是基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不单是不打，不单是不错，而且是更不错。什么？你不但不打他，你还要主动怎么样爱他。所以你发现不打的人就已经不错了，是这样吧？不打的人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比不信的人，比这个世界的一般人怎么样都强了，是这样吧？你不打我我就是说你犯我我就犯你，但是当你犯我的时候我也不犯你，那就意味着我比一般人怎么样要强了。但耶稣说不够，你要成为二般人，不要成为什么一般人。所以那一般人是什么呢？ 是我不打你了，我不犯你，你打我也不犯你，你打我我也不报复。但耶稣说，你不单不报复，你还要积极主动的怎么着，去爱我。我们看基督徒的这种行为，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这种行为比不比不信的人有长处？比不比？
比的。
所以我就在和那个姐妹说，你一定要学会释放自己。他这个病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气出来的。等我们下午我们讲一些身体方面的状况。人的这种情绪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气大伤身，后悔难，就在这里。所以你身体的各种疾病都和你的情绪有关。所以我说你饶恕你的婆婆，你就等于释放了谁？你自己。你才28岁，你的人生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你现在结婚，也就是他结婚也就6-7年的时间嘛，就把他气成这样，对吧？那你再过个6-7年，都不用过6-7年了。你再这么气下去，都不用过6-7年就能把你气死。所以我们大家要清楚啊，当我们不能够去饶恕一个人，不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和逼迫我们的人的话，不单我们和不信的人一样，不单我们和不信的没有什么长处，反而对我们的身体也极为什么伤害。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里面清楚，基督徒的长处是在于比不信的人所行的怎么样更好一点，对吧？更多一点，这个更多一点，这个更好一点，就是我们比不信之人的那个什么长处。不信的人做不到，但信的人怎么样做到。所以说他就说，这就是不信的，这就信的人比不信的长处。然后呢，那么耶稣在这里边他告诉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祷告。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例证，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谁呢？他说上帝叫日头照什么？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来，我们注意，
好人这里提到的是有一个人是好人，还有一个人和好人相和好人同类的是什么？义人，对吧？好人和什么？义人。还有一个叫歹人，知道吗？还有一个是什么？不义人，知道吗？来，我们注意，是这个好人和义人对上帝好不好？对上帝好不好？对上帝好，知道吗？歹人和不义人对上帝好不好？不好，对吧？他们可能指着天上骂上帝，对吧？骂天上帝不长眼，对吧？他在骂上帝，不义吗？骂上帝，可能他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得罪天，知道吗？但是你发现这位上帝，他降雨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这好人听我的话，义人也听我的话，我给他们降点雨吧，我把我的日光照在他们身上吧，有没有？然后说这歹人说别人不是我的话，这我不好他骂我，对吧？他打我，所以我就不给他们降雨了，我也不将我的日光照在他们身上了，我让这好人和义人活在光明之中，有雨露滋润；我让这些歹人和不义的人活在黑暗当中，向他臭干嘛？有这样吗？上帝说我没有这样说，上帝将雨将日光给好人，给义人，同时给歹人和不义的人，好人和坏人，歹人和不义的人， 一直在享受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我看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的长处，看到吗？这就是我们上帝的品格。然后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求你们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其实我就是这么做的。是不是耶稣这个意思？就耶稣不但耶稣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是他告诉上帝就是什么这么做的。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能像我这样做，你们就是上帝的什么儿子。
你儿子像谁？有人说你真像你爸，是吧？真随你那根儿。说孩子吧，真像你爸，怎么越来越像你爸呢？怎么越来越像你妈呢？什么意思？儿子是啥意思？儿子什么意思？儿子是像爹的意思，对吧？所以说在这里边讲到信的人能够爱仇敌，为逼迫他祷告，上帝也是这么做的。当信的人这么做，那么他所做的就像谁？像谁？像上帝。那么当他所做的像上帝，然后耶稣说，你们就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上帝就是一位爱仇敌的上帝，上帝就是一个爱逼迫他之人的一个上帝。然后呢，我们看圣经又给我们一个教导，第46节他说什么？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我们注意看这个经文啊。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就是说你们只爱那爱你们的，那不爱你们的人你们爱不爱？你们不爱，是这样的吧？他说你们这个不爱你们的人你们不爱，爱你们的人你们就爱。他说你们这样的行为，你使你们能不能得到赏赐？能不能得到赏赐？使你们得不到赏赐。为什么呢？我们注意，爱我们的人他敬我们一尺，他爱我们，是这样吧？我们反过来敬他一丈，对不对啊？他爱我们一尺，我们敬他一丈，那就他给了我们爱，我们也把爱怎么样给他了，是这样吧？但是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也不爱，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长处？有没有什么长处？没有。那我们没有什么长处，我们就得不到什么什么，得不到赏赐。然后呢，然后这个圣经给了我们一个例，给了我们一个例证，他说就是和谁一样啊？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他提到谁？税吏。税吏是干嘛的？税吏干嘛的？税吏是收税的，是这样吧？这些收税的人他们有什么表现？收税的人有什么表现？收税的人是不是把这个别人的钱放在哪儿了？放在自己的兜里了，对吧？别人这明明是一块钱，他收什么？收两块钱，然后放在自己的兜里了。然后他都放在自己兜里之后，当他看见别人对他好的时候，那他就拿这个钱也对别人怎么样好。当别人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钱放在自己兜里，也不对别人怎么样好了。所以税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税吏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他的品格是一个什么表现？他的品格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质来？对，
自私。自私是自私的意思，什么意思？为谁？为自己，伤及自己利益的事情就不干，是这样吧？这是你自私的表现。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说什么？ 他如果你们只对爱你们的人好，谁爱你你对谁好，谁不爱你你不对谁好，其实你是一个什么人？什么人？自私的人。
大家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自私的人？无私是什么意思？自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我的东西要给我所选择的什么对象，对吧？我要把我的东西给那些对我好之人的手里，对我不好的人给不给？不给。那无私是什么意思？无私是什么意思？分不分对象？不分。他只看到对方有什么需要他就给，这叫无私。所以说他说，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些不爱你们的人你们不爱，其实你们是什么人？自私的人，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有人说我不自私的，比如刚才提到28岁的女孩，其实他的自私表现在钱上吗？是不是在钱上？不是的，他家还有钱的，他自己名下，他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陪送他一个厂子，他很有钱的，所以他给他婆婆钱呐、啊，或者是买东西，这都不是个事儿的。但是他的自私表现在哪里？情感上，能明白吗？情感上，就是说我可以给你物品，我可以给你钱，这都不是个事儿，但是我绝对不给你爱，能明白吗？我在情感上我是自私的，我活在我只活在对我好的那个，我只把我的爱给那些对我好的人，对我不好的人我一点都不给，我的爱一点都不给你，在情感上很自私的事。他在钱财上不自私，因为什么？钱有的是啊，这给点不给点这都无所谓啊，这个东西表现不出他的不自，因为太有了他，但他的爱是有限的，所以他只把他的爱选择性的给予人，所以他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情感？自私的情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在钱财上和物质上不自私，说给拿一百给拿一百，说给件衣服给件衣服没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情感上怎么样却很自私。所以你就说那想咋的，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是物是物，钱是钱，啥都给的，那想咋的，对吧？你好像很大方，是这样吧？啊，好像你尽到本分了，很大方。那么你感没感觉到，问问自己，你把爱给别人了吗？或者你把爱给对方了吗？没有，你没有把爱给对方，只把物质给对方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一种什么自私的情感里。我们的情感还是自私。上帝他不单把雨露日光赐给我们，他是不是还把爱给了我们？对吧？所以无论他的情感还是物质，都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不像我这样做，你们就活在一种自私的里面。再看耶稣还有一句话问在下边，他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碗，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什么意思？你们是指的信的人，对吧？信我的人只请弟兄的安，就是见着弟兄了，见着爱你的人了，你说哎早得好啊，你吃了吗？哎，说个话点个头，是这样吗？然后耶稣说，那不爱你们的人，逼迫你们的人，或者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见到他的时候头都不点，一句话都没有，就像没看见一样， 他说你们这样做比人有什么长处？比什么人有什么长处？比什么人？他说比不信的人有什么长处呢？和谁一样？和外邦人一样。外邦人是不信的，外邦是不信的，外邦人是不信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在讲，我们这些信的人只是对我们好的人问安，我们和不信的人是什么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学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说过一句话吧，一约翰一书里面有什么话，他说有人说我认识他，我认识上帝，却不遵守他的什么诫命，这人就是说谎。所以所有灭亡的人，就是基督在基督徒灭亡的话，他肯定有一个罪是必须犯的。什么话？什么罪？假见证。他肯定做一个假的见证。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信主的，但他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外邦人，根本就是个什么不信的。所以他其实是在做一个什么见证？什么见证？假的见证。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边一定要清楚什么叫名副其实，就是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名字是什么相称的，这叫名副其实。那么当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行为不相称的时候，我们就不名副其实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就做了一个什么假的什么见证。大家一定要记住，宗教信仰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宗教的仪式，第二个方面是人悔改的行为，这两个方面才是一个完美信仰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只有宗教的表现却没有真实悔改的行为，其实我们在上帝眼里就是个什么不信的，就是一个不信的外邦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行为如果和税吏，我们的行为如果不比税吏长，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比外邦人长，我们就是一个税吏，我们就是活在一种自私当中，我们就是活在一种不信的一种状态当中。那我们和外邦人和税吏画什么账？画什么号？对，小时候经常被父亲骂，你和谁谁画等号，对吧？你发现这边信的，这边什么不信的，然后画什么还画等号，那你说我们这信的就不比不信的有长处，对吧？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信的人比不信的人有长处，长在哪儿？长在哪儿？长在哪儿？哪里比不信的长？就是爱你的什么仇敌，爱你的仇敌。当人能爱，当一个基督徒能爱他的仇敌，并且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他不单单爱那爱他的人，就不爱他的人他也去爱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基督徒的长处就藏在这里。信的人比不信人强，强在哪儿？哪个地方强？就在这个情感上，就什么强？在情感上，爱是表明情，爱是指的情感说的，就是指的情感比不信的人强。然后耶稣在这里边他给了我们一个总结，他说所以你们要怎样完全，你们要完全。哪方面能使我们完全？哪方面？大家记住，一个人如果能够对他的仇敌有爱，一个人如果能够为逼迫他的人祷告，这个人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也没有什么他做不到的。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们要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个本性一个软弱点就在哪儿呢，我们人的本性一个软弱点就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仇敌，没有办法为逼迫我们怎么样祷告，这是我们人最软弱的地方，也是最难以战胜的地方。但是当这一点如果你做到了，你就成为什么人了？圣经说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当这一点攻克了的话，就没有什么是我们战胜不了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就在这一方面上做到了，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人？完全人。然后他说，你们这种完全就像谁完全一样？天父，就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种行为就是天父的行为，这是我们在这里边的中心思想，它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信的人要比不信的人有长处。在哪方面长？爱你们的仇敌。弟兄姐妹，现在的人际关系特别复杂，特别复杂。婆媳就像天敌一样，就像天生注定的敌人一样。这种人际关系特别长的，特别特别的难弄。大家一定要清楚，其实结完婚之后，你叫妈，或者是别人管你叫妈，你千万别认为这一个妈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妈就是个称呼，没有感情基础，你知道吗？没有感情基础。你就是个称呼的问题，就是从前不认识你，现在认识你了，怎么认识？是因为你的儿子或者女儿认识你了，然后称呼怎么样变了，跟叫姨、跟叫你、跟叫这个阿姨没什么关系的，就是一样的，是在性质上是没有感情在里面，所以很容易彼此造成什么什么，很容易彼此造成伤害，很容易彼此造成一些问题的存在。你喊你自己亲生妈，那是有感情基础的，有多少感情基础？好几十年的感情基础在那儿。所以你妈刚跟你喊完，或者你刚跟你妈喊完，一会儿就没事儿。你跟你婆婆喊喊试试，没有感情基础，能懂的问题吗？没有感情基础在里面，所以这种关系很容易造成矛盾，也很容易造成问题的出现。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很微妙的，你处理不好它就造成一种隔阂，造成一场就是人与人之间就造成一种冰冷的状态，冰冷到零度了，都已经甚至于都十五度的零下，甚至都三十度了，怎么办？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你要用什么去感化他？用你的爱去感化。所以有一个，咱们是十一点半才回来，十一点，十一点半，有一个婆婆，不，有一个媳妇儿，有一天清道，他问一个牧，他刚进教会嘛，他就问一个牧师，他说牧师。他因为刚进主嘛，他刚进教会，他不懂。他说牧师，我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他说什么难题？他说我现在最恨我婆婆，我咋办？他说我俩那就是水火不相容，咋办？然后牧师说你想让他死吗？他说对啊，他要死了才好。然后他说好啊，我帮你个忙，你吧一天给他煮俩鸡蛋，慢慢就能把他毒死。然后这个姐妹说是吗？说对，你试试。这个妻子，他这个媳妇儿就是说好，回家试。一天早上煮俩鸡蛋送给他婆婆，而且因为他带着种毒死的心去送嘛，他就满脸春风啊，是吧？就觉得婆婆说妈给你煮俩鸡蛋，哎，他妈一看，这怎么天上出现俩太阳啊？怎么给我煮鸡蛋了呢？就是他就想啊，这不怀好意肯定是，就是在这一天是这样的，
第二天又送俩鸡蛋，第三天又送俩鸡蛋，他就总送那俩鸡蛋。然后他的妈呢，他这个婆婆就感觉到，哎呀，我这媳妇也挺好的。然后他有那种改变的时候吧，他婆婆有那种感动的时候，他就对他儿媳妇就有什么改变了，然后对他儿媳妇也挺好的。然后这个媳妇一看没毒死啊，这怎么还活着呢？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他的这个婆婆也怎么样，也挺好的。后来他又见到那个牧师了，那牧师说你妈咋样啊？他说我婆婆挺好的。说牧师，我是不是我想让她活着，我不想再给她俩鸡蛋了，你看看是不是就不能死了。我要说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他这我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彼此相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如果先没他了，先提出让步，先跨越鸿沟，伸手与他怎么样和好，其实对方也会怎么样放下。两个人就是掉下来，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掉下来杠上来，你这样我也这样，其实有一个人先牵连下来，这事就怎么样过去了。那个婆婆呀发短信给她这个女孩，她说我求求你原谅我吧，就是我求求你原谅我。但她心就怎么样不放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两个人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学会什么让步。你先学会让步，你就是伟大的，你比打江山的那些人还伟大，你战胜了自己的什么情感，战胜了你自己的，战胜了我们自己，战胜了最难战胜的罪恶。我经常在微信里面看到日本人怎么怎么样啊，欺负咱们中国人，然后抵日啊，报复。其实你这种东西是基督徒应该发的东西吗？是吗？爱国我不否认，但是你若带着一种仇恨的心去抵制日货，你就是在犯罪，是这样吗？日本人坏不坏？坏，杀了很多中国人，南京大屠杀如何如何做了很多，但是恨是你不该有的，对不对？恨是你不该有的。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被这种错的东西蒙蔽了，认为我抵制日货，我喊啊，我砸，就是爱国。你爱国的同时，你却恨上帝了，因为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样去做。你不爱你的什么仇敌，你不为逼迫你们的人们怎么祷告，那你信任和不信任有什么呢？你和日本人差啥？你和日本人恨你中国人，完你中国人恨日本人的，你和日本人差啥？不等号吗？是不是等号？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长处就在于我们能做到别人所做不到的那个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什么长处。我们今天说哎呀，这个有长处，为啥他有长处？因为你做不到，他做到了，这就叫他的什么长处。你不会画画，他会画画，这就是他的长处。你不会弹琴，他会弹琴，弹琴就是他的什么长处。世人做不到，你做到了，这就是你的什么长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先跨越鸿沟与对方联合，这就是真正的长处，比别人的长处。大家一定要知道谦卑里的意义其实是什么。我记得我跟大家复生餐的时候，谦卑里的意义是什么？放下什么罪恶，是这样吧？放下罪恶，谦卑下来，放下我们的罪恶，主动和我们的仇敌和好，这是谦卑的什么意义。你带着恨他的心洗脚，洗完之后还恨他，毫无意义。人在谦卑里这个过程当中不放下罪恶，根本就无法 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领受一颗感谢耶稣的什么心？为啥？因为我们的罪没有放下，我们怎么生发出爱来呢？你根本就生发不出爱来，生发不出爱来，对耶稣的舍命又怎能做出回应呢？对吧？所以我们的长处就在于，我们的长处就在于我们能做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那些自私的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什么长处？因为我们有主，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份力量。当我们去祷告求主给我们那份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这样做。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所讲的一些真理的理论。好了，我们现在从圣经当中找出一个真实际的一些例证，我们看一看。我们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的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第一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就是固执，谁说话都不听，就听自个儿的，就是刚愎凶恶的叫。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因为这个剪羊毛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剪羊毛的时候呢，他是招待客旅的时候，是往出施舍的一个时候。正当这个时候，大卫就打发人去了。他说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起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在好的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好了，我们注意看，大卫对拿巴好不好？好不好？在拿巴的仆人放羊的时候，有很多仇敌要抢他们的羊，结果大卫和他的这个随从保护了拿巴的羊，是吧？所以对拿巴好不好？好吧，付出了。好，然后现在大卫呢被扫罗追杀，没有饭吃，缺粮，然后他就看见拿巴呢正在剪羊毛，可以施舍一些这个羊群，可以给那些羊，然后他就派这个人去到这个拿巴家里去要羊，说你看看能不能给仆人点食物吃，因为我们曾经对你很好，对吧？是这样的吧？然后你看他对别人好，然后他想从别人得到什么也好东西，对吧？你再看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其大卫的名都告诉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到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谁呀？近来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知道大卫是哪来的，我怎么可能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不来。那就是说大卫对拿巴很好，但是反过来 大卫需要拿巴帮忙的时候，拿巴帮忙不帮，所以拿巴是一个以恶报善的人。那你看这人好不好？拿巴这人好不好？以恶报善，这是不好的一行为，对吧？那你看大卫的仆人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拿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干嘛来了他呀？他干嘛来了？大家注意，拿巴是以恶报善，对吧？以恶报善，他是恶的，拿巴是恶的。那现在大卫是以恶治恶，大卫也是，拿巴是恶的，大卫也是什么？也是恶的，画等号吗？他们两个人画等号吗？画等号。所以，但是大卫却认为自己比拿巴怎么样强？你我比你强，你现在不如我，我要杀你去。他这么认为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种大卫这种。大卫这种状这种情景这种行为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我们总说我可比他强，是这话吗？哎，我可比他强多了，我可不像他。你哪儿不像他？你告诉我哪儿不像他。我们如果以善胜恶，那我们就真就怎么样不像他，我们比他强。如果我们要是以恶胜恶，就和他怎么样一样。你认为比他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先用恶对待你的，你是因着他的恶才对用恶怎么样对待他的，所以你认为比他怎么样强。你强哪？强在一个先一个后，其实本质是什么一样的。哪不一样？都是恶的，只不过于先恶和后恶的感觉。你站在后恶的角度上，就认比先恶的怎么样强，这就是我们的强。其实我们不强。大卫和拿巴也是什么一样的。后来呢，圣经我们就不读那么多了。后来呢，我们发现这个仆人就告诉给谁了？告诉给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就告诉亚比该说，你赶快想办法呀，这你不想办法的话呀，我们这咒诅肯定临到我们身上的。因为这个大卫和他的仆人的确保护了我们，然后紧接着这个亚比该急忙啊备好了食物啊，备好了食物，然后呢放在驴身上，然后就这个赶着驴就迎接这个大卫来了。当迎接大卫来了之后，迎接大卫来了之后，然后第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就伏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称相称，他的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你建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常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上帝那里蒙保守，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亚比该一顿善劝，是这样的吧？你看大卫轻松劝，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上帝上称重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 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上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你若不速速地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呢，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了。弟兄姐妹，人性和灵性的两方面在大卫身上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前半部分那种以恶报恶是不是人性？是不是人性？你报你不对我不好，我也对你怎么样不好，这是人性。但是在这里边的拿比该却拦阻了大卫的人性，他来到大卫面前劝导大卫别这样做，你这样做是错的，对吧？你等上帝来为你征战，你不能够为自己征战，你不能这样去做。但是你发现大卫在这个时候听了亚比该的劝告，所以他说，如果你不劝我来啊，你不劝我来啊，明天早晨所有拿巴的男丁全都是死光了。但是你今天劝我了，我不这么做。而且你发现大卫当亚比该劝他的时候，他内心当对上帝是感恩还是不感恩？感恩的。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呀。他说哎呀太好了，是吧？得回上帝派你亚比该什么呀来了，如果不派你亚比该来的话，我就犯下什么大错。结果他悔改了，他不是以恶报恶，他面对拿巴的这种恶，他选择了宽容和什么忍耐。结果你发现真是恶有恶报的。结果拿巴胆子非常小，第二天今天的妻子告诉他，大卫昨天要杀你啊，让我给挡回去了，他吓破胆了死了，魂不附体，过了几天死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见大卫他的人性是以恶报恶的，但他听劝了悔改。所以弟兄姐妹，表现出以恶报恶的这种性情来正不正常？一个人正常，因为我们是什么人，软弱的什么人，但我们得悔改，我们得怎么样听劝，我们得祷告，主啊帮我，你要为这个，要为我们这个罪要不断的在上帝面前献上祷告，主啊帮我，别在意，主你帮助我饶恕他，主你帮助我化解我心中对他的什么仇恨，化解。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职分的本身，就你什么都不做，就这个职分的本身就树立起很多敌人，能明白吗？就树立起很多敌人，就一听说你是啊牧师长老管理教会，他马上对你有一种什么敌，很容易有一种敌。为什么？因为你作为管理者的时候对下属肯定有要求，是这样的吧？是有要求吧？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这种合理的要求是违背他的人性的，所以他这种人性他就会敌对这种要求，他也会敌对这种颁布要求的人。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我们的心中不能够，如果我们的心中不能够更大一些的话，我们这里面会装着好多好多东西。所以我往来走这么多教会的时候，我在管理这些教会的时候，有理解你的，也有什么不理解你，有给你好脸的，也有给你不好脸。你做了有人感恩的，也有什么埋汰你的。有就是大家要记住，不是我所到之处都欢迎我的。怎么办？ 你该怎么做还得需要怎么做。你和这等人计较，就证明你和这等人是一样的素质，对吧？你不比他强，你哪比他强？你比。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说三八二十三，三八就是二十三。我那个人说你错了，三八二十四。他说不，就三八二十三。他说就三八二十四，他就争，争一天呢，从早晨到晚上争。后来说得了，咱俩别争了，咱俩到官到官府去吧。然后就到官府去了。到官府说，大官说那大人说什么事啊？然后那人说，我说三八二十三，他说三八二十四。然后那人说，大人你说三八二十三还是二十四？我们俩为这事争一天。然后那个当官说，来人呐，把那个说三八二十四的人给我拉出去，打他十大板。然后那人感觉特别冤枉，他说你这难道不对吗？他说你跟三八二十三的人争一天，你说你比三八二十三人强吗？不打你打谁呀？不打你打谁呀？这故事带有讽刺的意义。其实真是这样的，你和一个不如你的人去争三八二十三还是二十四，你说我们不也三八二十三吗？对吧？事实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真比他强，我们真认为三八二十四的话，不和他争，和你争啥呀？和这个不识数的人争，对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什么，我和你一样的掉价。掉价什么意思？你的价很高，对不对啊？掉下来了，掉什么意思？不值钱了。对，你和我们和某些人某些事计较的时候，我们在有损我们的什么身份。我们真认为比别人强，那我们就超越什么这个人，超越这个事，这就证明我们真比他怎么样强。所以我们发现大卫他有他的人性在里面，但是大卫很感谢上帝，上帝帮助他得胜这种人性，所以他后来饶恕了拿巴，不计较了，释放自己了。大家在想，如果大卫真的这么做了，后来他做王了，你说他愧不愧对拿巴的男丁？愧不愧对？这辈子他都愧对。为什么？拿巴伤害你，拿巴男丁没伤害你吗？对吧？你把拿巴的男丁都给杀了，那是一个大富户啊，得有好多男丁，你都给一刀血都给杀了，那你想他不愧对吗？良心有愧的，但是特别感谢上帝，拿巴该拦阻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人性的软弱，这个很正常。我也有人性的软弱，我也有在工作当中也好，还是在生活中也好，我也有不喜欢那个人。也有人跟我喊，你以为没人跟我喊吗？也有人跟我喊，但是我也有人性的软弱，但是就得祷告主啊，帮助我，别让我跟他一样。当我不跟他一样的时候，他反过来也向我道歉，对不起，完事儿。所以我们要学，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如果有人要是劝我们，上帝劝我们，圣灵在感动我们，我们要接受什么这种感动和劝勉，悔改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耶稣基督来就是救我们这罪人的，我们没有罪就不需要救了。但是耶稣基督是帮助我们离开这个什么罪，所以有罪不可怕，有罪不可怕，可怕是什么？不愿意求主帮助我们离开罪，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好，我们还可以讲到两个问题哈，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翻圣经了，我们说也就可以。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被摩西领出埃及，遇到红海了，告诉摩西，你为啥把我们领出来？我们埃及没坟墓吗？你把我们领这嘎死来，是吧？没水了，摩西，你说没水了，你给我们领出来干嘛？饿了，没粮食了，你要饿死吗？都你的错，是这样吧？
每发生事情埋怨摩西，每发生事情埋怨摩西。后来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和上帝立约了，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结果四十天没到，他们在西乃山底下拜了金牛犊。上帝对摩西说：“摩西啊，听我的，我把他灭了，我把这个以色列灭了，我让你的后裔成为什么？大国。”大家说这是我们的话，你说我们怎么办？主啊，你真公义啊，这些人不该死，谁该死？我对他们那么好，我把他们领出来，他打死我，他要这打死我。所以上帝啊，那我不说啥，你想咋罪咋做吧，是这样吧？我们很容易顺水推舟，人性很容易顺水推舟过去。但是摩西说什么？赦免他们。你若不赦免他们的话，那你也让我死了，在这个生命事上也涂抹我的名吧。上帝可不可能灭掉大卫？可不可能灭掉摩西？不可，因为摩西是个义人。上帝绝不灭掉一个义人。如果上帝灭掉义人的话，他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上帝。所以，上帝灭义人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摩西向上帝这样去祈求，其实就是为了保住谁？摩西此时就像一个母鸡，把后边那个以色列小鸡怎么样护住了，告诉上帝：“你杀他，你从我身上踩过去。”上帝可能这么做吗？上帝绝不可能踩着摩西的尸体去杀以色列人。没办法，上帝饶恕了谁？以色列人。谁把他保下来的？摩西。以色列有什么资格被摩西保下来？没资格。他有什么长处？没什么长处。但是摩西不和以色列一般见识。如果摩西和以色列一般见识的话，他和那些以色列是什么？一个水平线上的。正因为摩西比以色列有长处，所以他对上帝说：“饶恕他，不然你把我也灭了。”摩西的长处就是爱这些仇敌，爱这些逼迫他的什么人。下一个人物是谁呢？保罗。罗马书第九章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我为我的以色列弟兄们时常的忧伤，时常的伤痛，因为什么？他灭亡了，我很痛苦啊。”然后保罗说：“如果我若是和基督分离受咒诅，能够换来，就是如果我能下地狱，能够把地狱里边的以色列人救出来，我都愿意下地狱。”看见了吗？他说：“如果我下地狱能够把地狱里边的犹太人救到天上去，我都愿意为他们死。”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保罗好不好？好不好？不好，恨保罗恨得跟牙根直痒痒的，恨不得把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但是保罗仍然用舍命的爱去爱谁？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这就是保罗比犹太人的长处。犹太人就没这个长处，保罗就有这个什么长处，能够做到犹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保罗的这种表现。所以保罗和摩西的表现就是谁的表现？耶稣的表现。大家记得不？罗马书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怎么样死了。”啥意思？这是记住什么意思？听好，我们指着天骂上帝的时候说：“这天老爷啊，不长眼睛啊，让我遭遇这个事情。”当我们正这么骂他的时候，他替我们怎么样死了。不是你是个好人的时候替你死了，是我们是一个坏人的时候，骂他的时候，甚至咒诅天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是不是一个以爱胜恶的人，以爱胜恶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上帝之所以称为上帝，就是他不和我们人计较。明白这话吗？他之所以是上帝，他就不和我们人计较。 保罗信仰好，他之所以信仰好，是因为他不和信仰不好的人计较。摩西是义人，他之所以是个义人，那是因为他不和罪人怎么样计较。这就是他的长处。上帝之所以能做上帝，那是因为是有原因的。摩西和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成为使徒，那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将来得救也必须是有什么？有原因。啥原因？必须比不信任有什么长处。您不信任说，那他和我一样，怎么他进去我进不去呢？什么原因呢？这是你刚一升天他会把你拽下来的，因为你和他是什么一样的。但是当你升天的时候，那个人说他怎么上，我怎么上不去呢？上帝说他比你有长处啊，知道吗？他比你强啊，人家悔改了，人家爱仇敌了，你就爱不了啊。你不如他，他比你怎么样有长处，所以他就怎么样升上去了。所以那地上人只能眼巴巴怎么样瞅着你升上去，为什么？你比他强啊，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信的和不信的一定要有分别。分别不是在哪儿，分别不是在嘴上。有人说你信不信？信。他说我不信啊，这是分别。不，这不是分别。分别是分别在哪儿？行为上，行为上，这是最重要的分别。用嘴去分别算不得啥，因为什么？假信主的人太多了。所以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呢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进入哪儿来了？教会人，假的出来了，假的进来了。那怎么能分辨出真的和假的来呢？通过他所结的什么果子。这果子是装不出来的。你说梨树，说这在梨树没有结果子的时候，你说这苹果树啊，你说这就苹果树。你说是吗？这是苹果树啊，我在那看你苹果树啥样，对吧？哎，他就说这是苹果树，说梨树就苹果树。那等吧，等啥时候？等秋天呢，你秋天这个树就自然就结出什么果子来了。所以他结出的果子一看是什么果子？梨。你说的是苹果，谁信呢？所以都是树，等到结果子的时候就判断它是一棵什么树。都是信主的，你通过他的行为来判断出他是一个真的还是什么假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信主，对吧？你的家人啊，邻舍哪都知道你信主，那你就要让他们看出我们这信的和他们不信的不一样。信的要比不信的有长处，有长处，他们短我们长，这样信任和不信就怎么样分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人性是很软弱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得胜这个罪，我们去求主，主啊，你帮我，你给我力量。你当年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并不晓得。你求你将那颗饶恕人的心也放在我的里面。司机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司机反说，主啊，赦免他们吧，是吧？所以每个义人在死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一颗饶恕仇敌的心而睡去的，所以他们复活的时候是欢喜和快乐的。所以什么人最幸福？什么人最幸福？饶恕人的人最幸福。你不饶恕的那人都死了，可能你还记着他，对吧？人不饶我们不饶恕那个人，你那个呼呼睡觉的，我们躺着嘎的彻夜难眠，为什么？恨他呢，你得不到幸福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女孩说，我说你不幸福，你别看你家的钱是只是数字的问题，要什么有什么。他住的是别墅，
不是咱们住的平房或者是楼房，是别墅，
那有什么用啊？那张床我估计他住那张床得万八的，可能我猜想的是啊，那有什么用啊？他坐在那里边不幸福，为什么？他心中有什么恨？你要你看见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气质，我告诉你，你说他28，你说他30都有人信，说他40都有人信，他妈今年不到50，往他那一站，两个一点都不一样的气质。那他那姑娘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愁眉苦脸，他妈就是神采奕奕，他是不一样的气质，都不一样。你们差多大岁数？完全不一样，是和人的精神有关。所以当我劝他的时候，他就心情缓解一些的时候，他就乐了，气质马上怎么样变了，马上变了，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气质是源于我们的什么心神，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去改变，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在品格上和行为上超越那些不信的，这就是我们什么长处。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和你的亲人，比你的亲有长处，和我们的亲人相处的怎么样和谐，也和我们的家人和谐，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和谐，和我们所有人都怎么样和谐，既或别人和我们不和谐，但我们要永远和别人怎么样保持和谐的心态和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什么长处。好了，我们上午到这里。